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到现在为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约翰福音应该有个概念。那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是用一个字，而怀这个字在整本约翰福音只提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一章，讲到主耶稣。神的独生子主耶稣怎样在父的怀里，到了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又怎样代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这就说出整本约翰福音的主题，因为神爱我们，将他独生子都赐给我们。那他怎么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他本来是独生子，但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大拉玛利亚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从此我们的主就不再是独生子，他能够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在众子中间他可以做长子，那么这个就是神永远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一面是我们的主怎样的躺在父怀里，我们的主怎样在父怀里，表明他怎样住在父里面，父怎样住在他里面。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我们应当怎样住在主里面。讲的约翰福音的分段，我想我们大概已经有概念，它主要是分三段。第一章到第七章重点是第二章，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重点是光，那最后的一段重点就是爱。我们知道这是根据约翰的启示，第二个启示就是神就是光，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然后到了最后，约翰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这在约翰一书。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你们应当在灵里行。我们叫神是个灵，但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是我们如果真的看见他是神是个灵，我们就应当在灵里行， walk in the spirit，让在光中行。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约翰一书，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是很清楚的，我们如果真的看见神就是光，下面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应当在光中行，在光明中行。然后呢，约翰看见神就是爱，那么根据以弗所第五章，我们再把它读一下。第五章也要凭爱心行事，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walk in love， 就是在爱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如果真的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那我们这一面就应当在灵里行。神就是光，我们应当在光中行。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在爱里行。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这三点，就是第一段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我们应当在灵里行。所以这个道路是生命的道路。那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主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那么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那第三段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神就是爱，那么我们的道路呢，乃是爱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从第一章一直到光的道路，爱的道路，那其实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一同和他上路，来跟从我，就是和主一同上路。只不过这条路第一个阶段是生命，第二个阶段重点重在光，第三个阶段重点重在爱。 好了，那么我想我们有了这概念以后，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一同来看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那我们注意到第一章到了最后一章，第七章讲到从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那现在我们要看约翰怎么让我们认识神，就是灵，然后我们又怎样在灵里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那如果大家读这七章的话，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成长的轨迹。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先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现在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他是生命的源头，而这个他是谁呢？他就是第一章第一节抬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生命根本就在道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读到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道当然只是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晓得在整个的宇宙里面只有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但是很明显的，这个生命的源头是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的独生子就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生命，比起基督的生命，其他所谓的生命就不是生命。所以一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根本就在他里头，因为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能将他表明出来。你越看神的独生子，你越觉得那个生命是何等的超然，何等的美丽，你看见他何等的温柔，何等的谦卑。但是你越看他，你越觉得他离开我们非常的遥远，因为我们知道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生命是天上的生命，这个生命根本是与神的生命，根本就是在神宝座前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宇宙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所以当你看见生命在他里头的时候，我们只能远远的叹息。但是约翰到了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啊，本来是在他里头。现在呢，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么他和他怎么说呢？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原来呢，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原来和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谈到，在井旁谈到。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中午来到了井旁。那么这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也是中午来到的井旁，因为她是一个她是一个为人所不耻的，为社会所不耻。所以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孤单的，这里有一个罪人也是孤单的。所以在井旁呢，孤单的救主就预备了一个就遇见了孤单的罪人。现在我们的主要把福音给他，所以我们的主就和他有了一番的谈话。那么这口井呢，我们知道是雅各，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喝那口的井。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们今天所喝的水，所有我们的祖先都喝同样的水，但这个世界的水从来没有叫我们觉得，从来没有解过我们的干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主要给他水喝。他说，人若赐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说的活水就是指的生命来说的。你如果读上下文，很清楚指的是我们的主要把生命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里面有一颗，有一个真空不能够补满，原因就是因为他里面是虚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告诉他说，如果人若赐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那我们的中文这里啊，掉了两三个字，在希腊原文是在他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 就是说一井的泉源。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不光是成为泉源，而且是一井的泉源。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你在外面有一口井，但是你里面也有一口井。不过现在你这口井呢是被泥土塞住了，你被罪困住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口井是在那里，但是这个井呢被泥土塞进，被泥土塞满了。可是如果你愿意接受主的恩赐，主真的，你真的愿意接受主把这个生命赐给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活水就要进到他的井里面。那么从此以后呢，是一井的泉源，那个泉源呢就在那口井里面就蓬勃了，一直涌到永生。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是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里面干渴呢？宇宙虽大，他的心虽小，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他要水喝，就证明说他心中有一样东西不能够填满的。而那个真正能够填满的，乃是主耶稣要赐给他的活水，就是那个生命。所以人今天为什么感觉虚空呢？为什么萧伯纳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从来没有得到，这是一个悲剧。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最后终于得到了。为什么有的人在洞房花烛夜，为什么有人在金榜题名时，应该他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他觉得心中有一种的惆怅，有一种的虚空呢？那就是他一直所想望得到他终于得到，这是人生的第二个悲剧。所以主的话没有错的，人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但人生所以能够充实，能够充满，就是因为有一天他基督神那个活水终于进到那口井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要告诉撒玛利亚妇人，那如果你真的若喝我所赐的水，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的话，那么从此以后这个水要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在他里头成为什么？成为一井的泉源。这个他是谁呢？任何人接受这个活水进去，那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这个生命就进到了撒玛利亚妇人的里头，进到你的里头，进到我的里头。弟兄姊妹，你不觉得这是非常稀奇的事吗？本来是独生子，只有基督有超越的生命，你越看他你越觉得叹息，你越看他你觉得你离开他十万八千里，你巴不得有一天也能有那个生命，但是那个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几乎那是一个遥远的梦，你不可能得达到的。但你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像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丈夫这样的罪人，结果如果他肯接受我们的主的恩赐，如果他肯喝主所赐给他这口水，那弟兄姊妹，结果是什么？结果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生命就到了我们的里头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本来生命在独生子里面，现在怎么跑到你里面我里面来？本来我们的神是主耶稣的父，如此而已，不可能再有别的了。但是现在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了，他能够说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如果是我的父，证明说主耶稣有神的生命，如果说是我们的父，不是证明说我们也有神的生命吗？那问题在这里，神的生命本来只有在基督里面，怎么跑到你里面我里面来了呢？这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慢慢就知道说怎么生命在他里头就跑到你里面跑到我里面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不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了。好了，第四章呢，这里说在我们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大家可以想到这个活水在我们的井里面 蓬勃的时候，你看它一直在那里动，一直在那里动着，从来不安，从一直流到永生的。那么这个就是井里面的活水，是不是？那么这是第四章。可是到了第七章呢，你看见就不同了。这个井啊是什么意思？井就是表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井的时候，都是指一口深的井。所以井的生活呢，是代表深处的生活。如果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那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所过的生活就是井的生活，就是深处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如果我们要问说我们的生命在哪里，我们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最深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深处指的什么来说的呢？前面说一井的泉源，然后后面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人要拜父，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把这两句话一对，你就清楚了，那口井原来指着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灵，神是个灵，现在大家明白吗？神是个灵，我们如果要拜他的话，要用心灵来拜他。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这个活水在哪里呢？活水是在井的深处，是在我们这个人的深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你看这里有活水的泉源一直怎样流到永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但这只是第四章。基督徒的故事不能光停留在第四章。有的人说我得救了，感谢主，我蒙恩得救了，我本来要下地狱的，现在可以上天堂了。所以有的人他得救了，第二天就不见了。你下一次问他你怎么好久不见了，他说我已经毕业了，他以为受了浸了就毕业了。不，如果受了浸就毕业的话，你永远只停留在第四章。但是约翰福音是一直写到第七章。第七章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这个腹中在原文是 innermost being， 就是他的最深处，那就是井那个地方。所以到了第四章，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深处。但是不要忘记，生命不能只停留在深处，从他的深处，从他的 innermost being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慢慢慢慢那个水会长大的，那个水慢慢慢慢的要变成一条河，然后我们这个人再也把它装不住了，这条河情不自禁的就从我们身上就涌流出去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在独生子里面，现在生命到了我们的里面，我现在耶稣基督就领着众子进到父那里。但是不止如此，这个生命的水要长大的，这个水要在我们里面本来是一井的泉源长大，再长大到了第七章，结果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生命怎么从在他里面到我们里面，然后最后变成活水的江河？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讲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回去你能把这第七章稍微仔细读一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个故事了。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先帮助大家，我们把那个大纲啊和弟兄们提一下，然后呢你们回去的时候就可以仔细去读。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希望是2006年这个复活节是一个周末，是个特别的周末，但是我们一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从这一天开始，也许约翰福音就吸引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望，我们巴不得能读出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说这是好的开始，回去以后大家可以根据，你可以找看见，你可以根据这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入，我们就可以对约翰福音的认识就更清楚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生命怎么从他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你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 生命怎么从他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前面几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首先当然是第一章，这个生命如果从他里面进到我里面，我们里面，那这个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2000年前神已经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神在历史上已经完成的工作，第四章到第七章是神在我们今天里面所要完成的。在历史上的是客观的，在我们里面是主观的，在历史上是基督做的，在我们里面是圣灵做的。所以大家永远要记得，一个所有在真理在历史上神所完成的工作怎么变成我们的，那一定是圣灵做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再说，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从在他里面进到我们里面，这个工作不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神已经完成了。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一个布道，大概8点钟开始，他10点才到。然后传道人一面在那就在那里就把所有的，因为他是在帐篷里面，所以就把所有帐篷东西慢慢就卷起来了。那么那个年轻人呢，这个喘气喘喘的就跑到传道人那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传道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应当做什么我才可以得救？”传道人就摇摇头说：“太晚了，太晚了。”那么他觉得可能为什么晚了呢？因为他晚了2个钟头，所以他说：“你莫非是告诉我说我已经迟到了吗？因为我晚了2个钟头，所以是不是我已经太晚了？”那个传道先生告诉他说：“你不是晚了2个钟头，你2000年前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都做成了，所以你什么也不需要做。”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第一章到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为着生命从他里面能进到我们里面，有一个工作今天不是我们做的，你什么也不要做。我们不是晚了2个年，我们是晚了2000年，2000年前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那么2000年前我们的主到底完成了什么？这就是第一章所给我们看。第一章你记得不记得约翰的见证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羔羊，神的羔羊乃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说的。那么当然讲着羔羊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为它是除去世人罪孽。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神的羔羊，这个旧约人牵牛牵羊来，牛和羊的血不能除去人的罪，只能遮盖人的罪，那个罪从来没有除去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生命从他里面要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是个罪人，这个生命怎么可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说，第一个工作就是十字架上的工作，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羔羊，他要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所做的见证。约翰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旧约大家都问说神的羔羊在哪里，就好像以撒问的问题一样。但是现在你看见晴天霹雳，忽然间经过多少千年的激进，好像从来没有答案，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神的羔羊在哪里呢？有问题没有答案，但是终于好像有一句话破天而来，那句话说：“看啊，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人类有救了，从此以后那些在黑夜里面摸索的旧约的人，他们说他们有救了，因为他们经过了几千年的痛苦，他们的罪是遮盖的，罪从来没有除去的，所以现在救主终于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谁是神的羔羊呢？耶稣基督乃是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怎样从他里面进到我们里面，有一个基本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工作是谁的工作呢？这个工作乃是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 这个与施洗约翰他的见证就是看啊，神的羔羊。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以为就这么多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约翰要介绍要见证的不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如果我们今天只认识主耶稣神的羔羊，我们就不认识完全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明白救恩，关于救恩的种种，这就是神学里面你所学的救恩论。到底我们今天怎样能得到救恩？那请大家记得，关于救恩的道理，关于救恩的教训，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很明显的一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一点都不错的。那他在正月十四号那一天，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就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那一天就在同一天被绑在木架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谁一看见这个血，我们今天只要把这个血抹，我们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把血等于 抹在我们的门楣和门框上，结果神的愤怒就越过去了。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神不能再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就是神的羔羊，而且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逃避神的愤怒。所以这是第一点，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我们的主，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如果你光看见这一点的话，这只是消极的。这个等于什么？等于一个杯丢在垃圾桶里面，现在呢有人把它拿起来用水把它清洗一下，好了，把它清洗干净了，这是消极的。但是问题积极的，我们要问你，这个杯里面要装什么？如果这个杯仍旧装袜子，如果这个杯仍旧装一些不相干的东西，那这个杯子要说，不错，我是洁净了，我是干净了，但是我到底活着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一个人把杯洗干净了，他的目的是不是只是为着洗干净了？他一定有一个比那更深远的目的。同样的，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见施洗约翰给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到底是谁。这就包括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不只是哥哥他的工作，除了哥哥他之外，你看在这段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有一连串的工作是我们的主自己做的。这一点我们需要有认识。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只认识他是救主，如此而已，只知道他是神的羔羊，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今天大家的责任。如果真的大家读好了神学，为什么今天这点福音都讲不清楚呢？如果大家真的明白救恩的话，我们不要讲很深的道理，光是约翰福音这里已经很清楚的把主的救恩告诉我们了。那么到底我们的主做了什么？在哥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我们是清楚的，他是神的羔羊。但这里还有一件事，你如果仔细去读第几节，第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这是指着约翰介绍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约翰介绍主耶稣不只指着他是神的羔羊，也给我们看见他是那一位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用英文来说，他是 Lamb of God， 但另外一方面他是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所以弟兄姊妹，你我都清楚，在哥哥他上他是神的羔羊，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是他把圣灵从天上倾倒下来，然后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主耶稣也是也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那一位。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吗？ 今天如果我要明白生命怎样在他里头进到我们的里头，你看见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然后也为我们复活升到天上，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就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把这个门徒们，就把五旬节那个时候大家所看见的圣灵就怎样浇灌下来，然后根据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没有几日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那一天主耶稣是一个施浸的人，就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蒙恩的基督徒，就把他就怎样呢，就把他浸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五旬节是什么日子？五旬节是圣灵降下的日子。五旬节什么意思？五旬节的日子就是我们的主那一天在天上，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就变成活水的江河。等到活水的江河流到地上的时候，你看他就把我们浸在里面，因为他是替我们施浸的那一位。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其实就是神自己。圣灵，那么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你看见父在他儿子里面，他的儿子在圣灵里面，所以请我们记得，当圣灵又回到，当圣灵降在地上的时候，那从此以后你不只觉得圣灵的同在，你也感觉到基督的同在，你也感觉到父神的同在，因为神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虽然升天了，虽然他离开我们很远，但是圣灵降下来就告诉我们，从此以后神就住在人的中间。那么住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圣膏油从来不浇灌在肉体上面。所以什么人蒙恩得救了？弟兄姊妹，你看你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请记得什么时候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基督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十字架的工作是荣耀的工作，一面除去我们的罪，但另一面有更积极的意义。那因着我们的主死了复活了，他把他生命就释放出来了。原来弟兄姊妹，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但是这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一粒，永远是最美丽的一粒，永远是宇宙中仅有的一粒。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他为我们在哥哥他上山，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你看见他的生命就冲破了一切的限制。他复活以后，他把那个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当他把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在圣灵里面的。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他们说就神就是个灵。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圣灵就是神自己。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这个圣灵本来在基督的身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如果他不死，仍旧是一粒，但如果死了，那个生命释放出来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那个圣灵就降下来，不光降下来，凡是愿意接受，那么降下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活水了，你看见吗？这个活水是从天到地上，这就是活水的江河。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活水的江河，他说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可见活水的江河什么时候从天上流到地上来呢？是五旬节那天，那天圣灵就来到了地上。那么活水既然涌流了，凡愿意喝这个水的，你凡愿意接受的，弟兄姊妹就不必再渴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这个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现在呢就进到了你和我的里头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生命从他里头进到我们里头，一面是哥哥他，不只是哥哥他的工作，是哥哥他一直到五旬节的工作。
所以普通我们想到救恩，我们只想到哥哥他，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如果光死了，光钉十字架，这就很悲哀了。他也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要把他荣耀的生命释放出来。所以从此以后，他不再是独生子，他乃是领众子进到神的荣耀里去，他要在众子中间做长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所有的故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活水的江河什么时候流出来的呢？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所以这个工作老早完成，2000年前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2000年前主耶稣把圣灵倾倒下来，活水的江河从此以后从神的宝座可以一直流到地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本来天离地何等的远，现在天和地有一个连结，是借着圣灵，是借着那个活水的江河的。那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就被他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到底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施洗约翰给我们看见，一面他神的羔羊，另一面他是为我们用圣灵施浸的，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而这个圣灵不要忘记，就是生命的灵。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江你如果在河的里面，你要一张口，所以今天你要一张口，水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再是在天上，这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想说到这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可能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快的很简单的概念，我们就能够有一点的明白，然后我们再去往下去。大家记不记得诗篇42篇呢，那里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你有没有想到42篇是在什么地方写的？第一是谁写的？圣经说是可拉后裔写的。谁是可拉的后裔呢？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西南半岛，你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背叛，那次的背叛有250个首领在可拉的率领之下，他们背叛摩西跟亚伦。结果那次呢，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结果神就叫西奈半岛有一次大的地震，那次的地震就裂地就裂开了，然后呢，可拉一党的人就通通就进到下到阴间去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众子却没有灭亡，这个稀奇得很。按道理他们应该死的，如果可拉该死，他们也是该死，因为他们是可拉一族的人。结果呢，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灭亡。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成为在圣殿里面唱诗的人。所以现在我们晓得为什么有的人有诗可以唱，有的人没有诗可以唱。你如果真的看见你是可拉的后裔，你觉得你是该死，你觉得我们是地狱的材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居然活着，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呢？你只能解释说，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那这样的人是有歌可以唱的，他可以说，我所以今天在这里乃是神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经验过浩劫，地震的浩劫，谁呢？当然是可拉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用这一班人就写了可拉后裔的诗，而诗篇42篇呢，就是其中的一首。那么可拉的后裔就比作自己，比作什么？像鹿一样。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一样。但是如果你读诗篇42篇，你要问到底这个诗篇在哪里写的，你如果读内容的话，你知道说这个诗篇是在黑门山下写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今天约旦河的上游啊是黑门山，那么这个所有黑门山的雪啊，等到融化以后，那个水就流下来了，流下来以后呢，最后就变成约旦河。但是如果大家去过黑门山下，你就知道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所以42篇里面也讲到磐石，我的磐石啊。所以讲到在约旦，也讲到在黑门山，也讲到磐石。所以毫无疑问的，那是指着黑门山下一个很大的磐石说的。 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不是退到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吗？他们坐在高的地方，他们就看见说原来在黑门山下有一个大的磐石。那么在那个地方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他是以这个磐石来做他的教材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诗篇四十二篇描写的地方和主耶稣带着门徒们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要建造在磐石上，是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么这地方什么意思呢？你到过那一区你就知道，那个地区根本是地震区，是火山区，是火山区。所以圣灵啊就特别用什么可拉的后裔，只有他们懂得，因为他们经过那种浩劫以后，他们有那种心情，只能够把那个描写出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远远的如果在黑门山下那个小路啊，你往山上看的话，浩浩白雪，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慢慢水就流出来了。所以他可以怎么说呢？现在呢这个我你知道是路，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他就在这里祷告，就是说神啊，我心渴慕你，如鹿渴慕其水。所以当鹿看见水的时候，他当然心中有一种羡慕。但是问题在哪里？这个水是在黑门山上，这黑门山上他明明看见水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水怎么从在山上的进到我的里面？因为只有这个水进到鹿的里面，它才能够干渴，才能够得到解决。我们知道鹿缺少水，它就不能过日子。所以什么时候那个水能够进到它的里面，它的干渴就解决了。但是很可惜，不是没有 solution， 不是没有答案，有答案。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水是在山上。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水在山上，水怎么进到我里面来？那请记得，在他的眼前是个很大很大的磐石，这个水流到磐石就停住了。你看见水不错，但是呢，你不能够得着干渴。那有一天，神的工作来了，就在靠近这个，就该靠近加利利海附近，那一区是火山区。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一，不知道为什么火山爆发了，然后天崩地裂，大家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那最后小鹿明白，鹿明白了，因为就是因为那次天崩地裂，结果那个黑门山下那个大的石头就裂开了，那个石头是永久的磐石。那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圣经那一带，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最古老的磐石几乎是侏罗纪那个时候的那磐石，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黑门山下那一块，别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古老。但是有一次那个磐石裂开了，裂开了以后，从此黑门山上的雪经过裂开的磐石就流出来了，流出来的就是约旦河的上游。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里去的话，你仍旧会看见那个流出来清澈的溪，你可以看见底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鹿能够喝那个水，等到他喝那个水的时候，他要怎么说？本来这个生命在他里头，水在他，在山上，在天上，因为在圣经里面黑门山都是代表天的，所以本来这个水在山上，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结果呢，现在生命在我里头，原因在哪里？这个工作不是鹿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他有一天叫磐石裂开，这是哥哥他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磐石裂开了，真正流出来的是从五旬节那天从天上流到地上的。那请记得，你再读下去，你知道鹿他说，鹿是鹿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这个是不错的。但是你知道说，再读下去，你知道鹿怎么说呢？你的波浪和洪涛漫过我身，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鹿不光是隐于这个河流， 他根本整个人就进到这个河流里面去。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一道的江河是怎么流出来的，一面叫你里面能够得着干，你的干渴能够得着解决，但另一面这个路怎么说，你的波浪和洪涛漫过我身，以这个江河流出来是要把我们浸在水里面。那请记得这个浸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他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浸，在五旬节那天他就把我们浸在生命的江河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的故事。路我们知道常常是被，因为常常被人追赶的，尤其是被猎犬追赶。那么这个路如果他要蒙拯救怎么办呢？他一面被追赶，那么但是这个猎犬的鼻子很厉害，他只要闻到鹿的味道他不会饶鹿的。那如果他看见前面有一条河流，他真的跳到水里面去，然后他浸在水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动物学家告诉我们，那个猎犬找不到他，再也追赶不上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耶稣完全的工作。我们的罪像头发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罪孽要追上我们，要赶上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世界要追赶我们，但是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今天圣灵主是把我们浸在他圣灵生命的江河里面，所以这个世界再也闻不到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完全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就是约翰，施洗约翰世主要给我们看见的故事。一面他是神的羔羊，这是哥哥他的故事，但是哥哥他的故事是一直连到五旬节的，他的死，他的复活，一直到他的升天，然后把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基督的救恩吗？你不能够只想着十字架，十字架不过是开始，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更宝贵的，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生命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本来是一粒麦子，现在结出许多子来，本来我们的神是主耶稣的父，现在也变成我们的父。这个过程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故事就是那只鹿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看那神的羔羊。那另一面他也是为我们施浸，什么时候为我们施浸的？是五旬节的时候为我们施浸。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那不止如此，到了第一章最后的时候，你看约翰还告诉我们，还加上一点，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就是第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认识的基督，第一，神的羔羊；第二，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第三，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天梯。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故事是讲到这个雅各的故事。你记不记得雅各做了个梦，看见有个天梯，天开了，然后神的使者在天梯上上去下来。那主耶稣就用那段故事就告诉门徒们说，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不是在天梯身上。所以可见什么意思？可见人子就是天梯，天梯就是人子。什么叫天梯？天梯是一手拉着天，另外一手拉着地，是天梯把天跟地连在一起的。那现在我们请大家记得，当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有两件事发生。第一，因着人的罪，因着罪本来叫神和人分开了，本来亚当跟神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谈心的，因着罪的缘故，现在他们隔得十万八千里，没有一个罪人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请记得，是罪害得我们与神两下隔天远， 他离开我们十万八千里外之远，没有人能够亲近神，这是罪的结果。罪还有第二个结果，本来还人没有堕落以前，你知道神为什么创造地呢？天跟地有分别，但是你不能分开，什么意思呢？天是天，地是地，但神创造地有一个目的，神要叫地能够反映天，神要地来解释天。当你看见地的时候，你就好像看见天一样。所以整个地像什么？像个湖，尤其在纽西兰，你们尤其在早晨十点钟以前，你们可以找到有一些湖是也没有风的，你可以看那个湖是非常非常清的。你不一定往上看到天，你往湖里看你也看到天。神创造地的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无论是晨曦，无论是晚霞，无论是葡萄树，无论是橄榄，无论什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不要爬到天上去看知道什么是天，你在地上你也能看到天。你看到这个地上的无花果树，你看到地上的这些这个你看到地上的这个葡萄树，就叫你想叫你想起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为什么创造地天和地呢？不要忘记，天就是地的拷贝，天就是地的反应。天可以说有一个目的，就是叫解释地，有一个目的就叫人解释天是怎么一回事。那什么意思呢？人虽然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是人类没有堕落以前的地。但是罪不光叫神与人分开，罪也叫天与地分开。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地就离开天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按理来讲，澳洲跟纽西兰应该是全世界还留下的一片的净土，可以说还留下一片可以说是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按道理来讲，晨曦晚霞和美景应该叫人想起神自己，但是稀奇的还，为什么在纽西兰，为什么在澳洲，为什么在 纽西兰，你看一个个礼拜堂卖掉，为什么一个礼拜有甚至于卖给佛教徒，原因在什么地方？年轻人虽然接触了最美丽的大自然，他们离开神有十万八千里。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悲哀很清楚的，就是人堕落以后，人犯罪以后，天和地就隔得十万八千里。那感谢主，因着主耶稣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叫人与神和好，人与神是隔得十万八千里，结果在十字架上，他让我们与神近得不能够再近。就好像从前一个真的故事，有一个母亲啊，她病重的时候，她就本来父亲跟儿子不讲话，那个儿子出走了，但是为着母亲的缘故呢，他们又来病重的，结果丈夫站在病床的一边，妻儿子站在病床的另外一边，他们还是不讲话了。所以这个妈妈到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用尽她一生最后的一口气，她一手抓住她的丈夫，一手抓住她的儿子，最后紧紧把这两只手放在她自己的怀里，然后就断气。这个故事十字架的故事，你知道因为罪的缘故，我们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神，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一手抓住我们的手，一手抓住父神的手，从此以后我们就与他和好了。看啊，神的羔羊。但是不止如此，因着十字架的工作，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天和地重新连接了。不要忘记，这是他的工作，根据他的工作，现在他死了，他埋葬，他升天了。那弟兄姊妹，实际上天跟地是怎么连接的？是那个活水的江河。等到圣灵降下来的那一天，请记得，从那一天开始，天和地有了连接，是借着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也借着今天圣灵所做的。 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天跟地又开始靠近，所以蒙恩得救的人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了，你不能只想到五旬，你不能只想到哥哥塔，你要想到初熟节，也想到五旬节。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不光人与神和好了，天与地也连接了。所以蒙恩得救的人，你再欣赏美景，我们这几天和那些不信的人不一样的，你看见晨曦晚霞，看见这些美丽的情景，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诗歌当你唱的时候，你觉得今天什么都很好，但是可惜的就是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你看见天和地是连接的。基督虽然在天上，但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何等的奇妙。那因着天和地连接的缘故，所以本来生命在天上，现在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解释了第一章一直到了第四章。那么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用两幅的图画给我们看一个人真的蒙恩得救以后他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那弟兄姊妹，第一就是主耶稣怎样把水变成酒。我们的人生本来像水一样淡而无味的，但是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把好酒留在后头。好酒当然指着他自己的生命说的，水是指着我们天然的生命说的。我们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我们的忍耐到尽头，我们的温柔到了尽头，但是感谢主，你只要让主进，你只要主让主来到你的婚宴，来到你人生的婚宴，让他来做主，你知道吗？玛利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话。主耶稣虽然是客人，但是严格说来，我们的主今天你只要让主到我们心里来做主，他从来不做客人，他叫做主。那因着他做主的缘故，请我们记得，我们的酒已经用尽。结果呢，他把我们的好酒留在后头。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改变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不止如此，我们就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圣灵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你看圣灵要把所有的牛羊鸽子要把我们从里面赶出去，不能够把神的殿变成贼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这个故事就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第三章就是对于整个救恩故事的解释。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的主为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呢，你记不记得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呢就和他讲重生。那弟兄姊妹，很稀奇，这个重生呢原文是从上头生或者再生一次。那么起头呢，这个尼哥底母当然不明白，他说难道我要从母腹再生出来吗？然后我们的主讲了一句话很重要，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母亲怀里生的，母亲是肉身，我们生下来还是肉身。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得着一个生命，从妈妈那里所得着的生命是天然的生命。那现在如果我们重生，我们得着生命的话，那请你记得来源不一样的。我们是从妈妈那里得着一个天然的生命，我们是从圣灵那里得着一个属灵。所以请记得，我们的主是借着这一段话来解释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所以现在是指着我们这一边的故事。 第一章是历史上是客观的，第二章是给我们看见得救以后的蓝图，到了第三章，现在我们要问，你要问我们这个人得胜，我们这个人重生是怎么回事，我们既然有了神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所以对于尼哥底母来讲，他觉得这个事这话很难的，没有错，弟兄姊妹，尼哥底母知道人间的事，知道人怎么样从母腹生的，这个他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讲到重生这件事，根本是天上的事。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用两个图画，就用这个图画给尼哥底母解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请大家记得这里啊，对尼哥底母，因为他是属物质的头脑，他只能够知道地上的事。那么幸好灵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风，所以在文理版圣经，文你记得从前这个文这个有文言文的圣经，圣灵就翻作圣风，这个一点错都没有，因为在原文就是风的意思，就是风的意思。所以现在呢，风随着意思吹，那么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虽然呢，你对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风吹在树叶上的时候，你就知道风在那里工作，风在那里运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告诉尼哥底母什么叫做重生。重生是和圣灵生，而从圣灵生是和从母腹生是平行的一件事。所以从母腹生可以解释我们怎么从圣灵生。我举个例子，我们怎么从母腹生呢？你如果从母腹生的话，我要首先要问你，你有没有贡献？有没有一个人拣选过他的母亲？没有的。我们所有没有一个人，你什么东西都可以选，没有一个人拣选自己的父亲、自己母亲。还有一件事就是，当你从母腹生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什么？然后你生下来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我们知道，从母腹生就是一切都是妈妈做的，一切都不是我做的。我所以今天有了这个生命，那是因为妈妈经过了苦难，妈妈经过了惨难，结果生下了我。从前有一个孩子，有一个人已经30岁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妈妈打了个电话给他，他说 Happy birthday。 那个半夜被叫醒的味道很难过，他说，妈妈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半夜了，你干嘛把我叫醒呢？他妈妈说，你不要忘记30年前你把我叫醒的。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30年前是他把他妈妈叫醒的，是他妈妈经过了苦难，现在才生下他来。所以弟兄姊妹，2000年前实在说来，是我们把圣灵叫醒的。我们的主经过了生产的苦难，你看见当你看见当磐石裂开的时候，有肋旁流出血和水来。实在说来呀，亚当沉睡的时候，结果肋骨拿出来就造了夏娃。我们的主生了教会，建造教会也是他睡的时候从肋旁流出水来，那个水当然就指着活水的江河说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亚当的时候，他所动的手术是无痛的手术，那个时候罪没有进来。但是现在呢，因为罪进到人间，所以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他也动手术，现在要经过生产的痛苦，为着我们罪的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了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从母腹生，一切都是母亲做的；我们从圣灵生，一切都是基督完成了以后，然后圣灵来执行的。圣灵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经过了生产的苦难，结果我们这个人呢，就从上头生了，而且我们这个人呢，也是重生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本来我们的灵是瞎的，里面看不见，我们深处是瞎的，我们的水井里面填了很多的泥土，但是圣灵呢，就把叫我们的灵活过来， 好像我们的眼睛啊，现在医生呢用一个办法把它点一点就活过来，就开始尽它的功用了。所以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灵是死的，我们里面塞满了泥土，塞满了井，塞满了泥土，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圣灵就把我们点活过来了。那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重生了。所以什么叫重生呢？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灵的深处就活过来，那基督的生命就住在我们的圣灵里面。那请记得，我们的灵只是个器官，但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里面的人。现在你看见，本来我们的灵只是一个 organ， 只是个器官而已，是没有位格的。所以我们是以圣灵的位格做我们的位格，以圣灵的愿意做我们的愿意，圣灵的拣选做我们的拣选，这就是里面的人，你看见吗？所以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怎样呢？要新死一天。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重生的故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章的解释。但是讲到重生的时候，不要忘记，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所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取下来。看啊，神的羔羊，叫些信他的都得了永生，生命在他里头，现在进到相信他人里面来了。弟兄姊妹，所以最后总结是什么？总结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现在也许你第一次明白这节圣经是那么清楚的，有了这么多背景以后，现在对于整个福音的解释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然后呢，最后我们就来到了第四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整个的故事是怎样的故事，生命在他里头，然后现在呢，生命怎样进到我们的里头。那请记得，今天我们应该过什么日子呢？今天我们应该让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当然泥土应该拿掉了，泥土就是洁净圣殿的故事。所以每天我们要让十字架洁净我们，除去里面所有，除去挖空我们，倒空我们，让它更多的充满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在这里所给我们看的故事。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当主耶稣讲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你知道我们的主知道怎么传福音的，他知道人类有两个基本的需要，有两个基本的需要。第一，人里面是虚空的；第二，人是个罪人。所以如果你要一个人得救的话，你第一，你要创造他的虚空感；第二，你要让他感觉到那个罪恶感，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你如果光用道理证明给他罪人，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的主在井旁是一面启发这个罪人的虚空感，另一面呢启发他的罪恶感，他根本就是罪人，那感觉根本在那里的。不过呢，他用熨斗把他烫平了，他拼命把良心把他压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主是一面给他看见，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他里面是虚空的。但是不止如此，他还需要把丈夫叫来。丈夫叫来就挑动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最敏感的神经，他这个人会跳起来的。所以一碰到他的丈夫，他马上转移话题的，所以他马上可以从最敏感的话题就转到最高尚的话题。什么话题是最高尚？宗教的话题是最高尚。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罪人和主耶稣谈宗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啊，他不会随便被人把题目就带走的，他会把他再带回到原来的。你不是要谈宗教吗？好，主耶稣和他谈宗教。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 他那个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原来呢，当时耶路撒冷跟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争执的。耶路撒冷认为说敬拜神应该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撒玛利亚妇人说不，就在撒玛利亚附近那座山，所以到底哪个是对的？那我们的主怎么回答呢？我们的主说，妇人你当心，我时候将到。这个时候将到指着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指着圣灵降下来那个时候，是指那个来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个完全叫撒玛利亚妇人跌破眼镜。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这什么意思？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拜的是假的。我们犹太人所拜的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拜的真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好了，现在请记得有两个敬拜，一个敬拜是完全假的，那是撒玛利亚人敬拜，这代表世界宗教来说的；还有一个宗教，真的宗教，那是犹太教说的，因为犹太教他们所拜成是对的，救恩从他们来的。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时候将到，到了五旬节，到了哥哥他，到了五旬节那一天，2000年前，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你如果真正要拜父的话，不是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叫犹太人最受不了的。犹太人认为说，他们的敬拜是最真实的敬拜，但是如果主耶稣完成他救恩以后，你看见那是旧约的敬拜。有两种，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下面主耶稣怎么说？他说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原文是父正在寻找这样来拜他。父多少年来一直找找找，一直没有找到。旧约很多人拜他，有假的敬拜，当然离开他很远，有真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的父没有找到，因为那些敬拜根据主耶稣的话都不是真正的敬拜。不光是撒玛利亚的敬拜，连犹太的敬拜都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任何主耶稣的工作很有关系的。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呢？这个真正的敬拜，这里的原文是那个真正啊，不是真假的真，这个敬拜是真实的真，是实际的真。所以这个假是和真相对的，那么影子是和实体相对的。你看见我的照片，这是影子；你看见我，这是真的，真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照片是真的我，一点都没有错。犹太人所拜的神是真的神，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所拜的是影子的。等到有一天真的要来了，那什么时候真的要来，什么时候敬拜才算真的敬拜呢？那个时候你们不要到这个圣殿，也不要那个圣殿。为什么？因为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看圣灵就是神自己，神在哪里，圣殿不就在哪里吗？所以圣经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不是个物质的圣殿，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也不必到这座山来，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进到你的至圣所，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拜。那个心灵是什么呢？心灵就是前面所说的那口井。现在你只要来到了你的最深处，那这个时候你就碰到活水了。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神是个灵。哦，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是个灵，所以你要用灵来拜他。旧约好可怜呢，你看那些人是拜假的，连犹太人都是瞎子，他们没有真正拜到神，因为他们的灵是死的，你看见没？灵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只好用外面的身体，用各种办法，希望能够亲近神。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就好像瞎子过马路一样，看不见。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这些人是主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了，现在我们就要怎么过马路了？不是不能过，一样过马路，但是不同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本来我们的灵是死的，现在的灵活过来，重生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拜他要用什么来拜他？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弟兄，这是什么？这是新约，你看见吗？这和房子没有关系，这些没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认为说到圣殿祷告神一定听的，那么现在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只剩下一片哭墙。所以每年呢，以色列人很多人都到哭墙里去祷告，你不生孩子到了哭墙一祷告，把那个指头塞进去祷告，哎，结果第二天就有了孩子。那么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犹太人一定要到哭墙去祷告。但是呢，到哭墙去祷告啊，你在住耶路撒冷很容易，你住纽西兰就很麻烦，你要飞那么远。所以后来犹太人很聪明啊，就打电话到全世界犹太人说，你们不必飞那么远了，我们在你在华耶路撒冷，我们开了个公司，这个公司呢专门处理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有祷告的话，你们用祷告用 fax 用传真传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派人呢就把你的传真就塞到那个墙的洞里面，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这样就可以了。那么最近更进步了，连这个都不需要，你只要告诉我，你这样好了，我们讲好的，你要付我们多少钱，我们派人呢拿了个手机，这个手机呢就跑到这个墙的旁边，你就对着墙祷告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做一个犹太人要敬拜神是这样敬拜的，但是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那座山，你们远在天边，远在纽西兰，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碰到难处了，你心中有一个愿望，你一祷告，你看见神就听了我们祷告。我们无论在哪里，今天早晨我们唱了一些诗歌，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那里敬拜吗？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就能够敬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故事呢？这就是活水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故事。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原来我们的灵呢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敬拜，明白吗？我们来到灵的深处，第一个功能就是敬拜。那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第二个功能就是接受引导，接受引导。所以下面接着下面主耶稣才讲了什么呢？讲到这个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一定会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而且圣灵呢，他的水就好像伊甸园的水浇灌这个园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慢慢的在灵的深处，你就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生命的感觉，是一种直觉 intuition。 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灵里面另外一个功用。如果我们能让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你慢慢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你以神的旨意做我们的食物。这就是这一章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那个灵的功用乃是什么？乃是这个良心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啊连不听良心的功用，那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生命活水在他里面涌流的。一个蒙人得救了以后，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良心变得很敏锐了。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根本常常把良心感觉压下去。我见过一个年轻的弟兄，有一次开我们到在洛杉在旧金山的，我们做客人，他们从一个地方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哇，他那个车简直是飞车，那真是惊魂飞车，我们紧张得不得了。但是后来他慢慢停下来了，哎，原来我们发现他那个车上有个机器，哎，发出一个声音，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那个机器告诉他说前面有警察，他就慢下来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问他这什么东西呢？他在里面良心不大平安了，他知道不应该开怪车吗？基督徒怎么可以一点？你基督徒严格说来不是看警察的，基督徒你要看里面良心给不给你感觉的。然后那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讲了一句话叫你很好笑的，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啊，聚会不可以迟到，你知道吗？因为你聚会，所以为什么我开快车，就是因为聚会不可以迟到啊。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是我们用很多的理由就把我们良心把它压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涌流，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开始活过来，而且要借着良心，借着直觉，借着敬拜，借着敬拜与神交通啊，那个就是 fellowship。 那弟兄姊妹，你这样你看见我们就可以行在灵里。所以保罗说 Walk in the Spirit， 你们在灵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活水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顺着活水往前走。你记不记得，如果你顺着这个伊甸园的水往前走，你会找到金子，然后会找到宝石，然后会找到珍珠。如果你顺着生命的水流走，弟兄姊妹，你看金子代表神的性情，很自然的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生命在他里头，然后因着神的工作，因着基督的工作。现在感谢主，你看见说天与地连接了，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活过来了。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现在我们能以神的旨意做我们的事物，现在我们也能够顾到良心的感觉。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慢慢开始长大。所以从第四章开始一直长到什么？长到第七章。到了长到什么时候呢？起头是活水，但是后来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四七章明显是生命成长的轨迹。好，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下一堂呢我们来看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是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贫穷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连最起码的救恩我们都知道的不清楚。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借着约翰这七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请大家稍等一下。我想进行。那么。